感谢上帝。We obey in the obedience of Jesus Christ to the Father. We return our will into the will of Jesus Christ, which is submission, which is submit himself to God. 基督怎样顺服，那我们在他里面顺他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完全达到了人性最高的一个层次里面，感谢上帝。而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把人带到那个这个从野性、背逆性、抵挡性、反抗性的那个自我虚假的自由中间悬浮下来，把它带到了真正学习基督对父的顺从的那个地步里面。圣灵重生人的时候是这样引导的，很奇妙。他怎么引导一个人呢？他是用真理的道光照流浪的思想。我再讲一次，用真理的道光照流浪的思想。 The truth as the word of God as the guiding factor to eliminate the prodigal reasoning power. 人被造的理性思想、理性功能流浪抵挡上帝，走在这些文化里面那些没有神的理论中间游荡，然后呢像鸡泥一样的朝秦暮楚，像机舱一样的人人皆服。你是知识分子吗？我告诉你，知识分子最大的危机就是有知识而没有真智慧的方向，有理论的赞同而没有真正理论动机的了解。所以你看叔本华你就很像叔本华，你看尼采你就很像尼采，你看马克思你不必坐马马上回思了，你看达尔文你大来大气不文又不武，那么你就一下子这个也对那个也对。当我年轻的时候，每一种哲学家的思想我看我都认识有道理，今天看很合理，那天看另外一本也很合理，每一个思想都很合理，结果呢合谁的理？是他和我的理呢，或者我和他的理呢？好像合来合去很不错很合理，但是结果发现把他两本一比较的时候，马克思跟 Kierkegaard 完全不相合。 Kierkegaard 同这个赫格尔完全不相合，赫格尔同卢梭完全不相合。这样呢，这些所谓是真理的权威的这些思想家的这些权威呢，到底凭着什么资格把我们的思想带到顺服他的地步里去？你看到了没有？所以呢，马丁路德讲了一句很好的话，一个不顺服圣灵的头脑就是一个鸡汤。你的理性多么好，你是多高的知识分子，你没有顺从圣灵用真理引导，你的思考能力就是流浪的理性，就是浪子走在你自己路上中间。我们多么愿意自己想，你不要管我，思想自由，思想解放。当我看荷兰的大文学家凡龙所写的人类思想解放史的时候，我看到的最后呢没有真正的答案。为什么呢？结果要把人的思想带到哪里去还是没有方向。单单自由是可以叫你乱跑，跑完了累了就死了，就站在一个最不自由的地方，那个叫做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把你其他那些妨碍你自由的可能性都割除了，只让你在正确的路向上一直跑，那个自由啊好像不自由，因为有特别的路向，但这个路向却使你可以免去那些冤枉跑那些没有用的道路，跑冤枉路，那一个不需要的自由。求主怜悯我们。圣灵怎么引导的？圣灵就用思想引导，用上帝的道引导人的思想。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这句话呢，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的时候，整个希腊的哲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的境界。希腊的人说，我不是真理，我也不是智慧，我不过是爱智慧的人，所以他们不敢说自己是智慧。特别特别当苏格拉底勇敢挺身站起来反对智慧派的那一个时刻以后呢，希腊的传统不敢有人再称自己是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说，你凭什么你收学费，你凭什么教导人的时候收钱， 他说呢，你们这样做法好像你们垄断了真理，垄断了智慧，难道你有资格卖你的智慧一样？苏格拉底讲什么话呢？他说呢，智慧是共有的，而真理是普世性的，让别人与你一同明白真理是应该的。那你说为什么从前你也收费呢？我收费的动机和智慧派的动机是不一样，我们收费的动机是根据圣经，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呢免费的聚会呢，你什么时候要来不要来随你便，你付了钱以后你知道我买了票我要去你就来，结果那个钱不是为个人的益处，都是为神的工作，所以我并不是出卖神的道来拿钱的人，我乃是照着圣经的原则使你要学习怎样把你的心放在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上，所以给你机会用价钱来认识价值的这个衡量。我们讲下去，神知道我们的动机，我问心无愧，继续讲下去。那自从苏格拉底对这个智慧派的那些人的动机大加攻击以后呢，没有一个人敢讲他是智慧的勇士，只能说什么呢？我是爱好智慧的人。I'm not the music itself. I'm a music lover, philharmonic. So we feel, so philia 就是爱 ，harmonic 就是 harmony， 就是那个和谐的声音。philharmonic 爱乐团 ，philharmonic orchestra 这个 symphony， 这个 philharmonic 就好像 philosophy 一样，就我爱智慧，所以我就追求智慧。这样呢，从苏格拉底以降，一直到耶稣的时代，没有一个人敢称他是智慧。每一个人敢称他是真理，直到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才讲这句话：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耶稣是自大狂、绝对狂傲、自己告诉自己的人。但是我要从另外角度告诉你，除非真理的本体有资格自我介绍的时候讲这句话，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柄讲同样的话。第二，知识的本体永远是一个被追求的对象吗？我的思想从圣经的总原则来看，知识的本体永远是自我介绍的本体，是把自己带到人间的本体。所以 Kierkegaard 的 subjective truth 还没有资格了解到我要提的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知识的本体是神，知识的本体的自我启示的就产生了道来到人间的可能性。 The only possibility of knowing truth i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introduced and revealed himself to man as being crea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ruth。 人被造原是为此，所以当人的理性被造的其他的理性带到一个与神的真理相悖或者有相异的那个地步的时候，需要圣灵的引导，把他的真理带到他心中，再把他的思想带回真理的这一步来。所以道引导思想，大家说，神创造理性，神启示真理，这其中的关系就是要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的理性。我在过去的讲座提过几次这样的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要再提，一直提，是每一个时代的人记得，我们的理性不是上帝，我们不能走理性主义之路，我们可以做一个有理性的。 We must be rational, but we are not rationalists. Our reasoning must be functioning.Our reasoning is not God, it's not the absolute truth. 当我们的理性没有被真理引导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就变成流浪在思想界的浪子。当我们的理性被倒带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就变成思想的浪子归家，那叫做信仰。 The return of the reasoning is faith. 信仰是什么？在我的总原则的考察中间，信仰不是抹杀理性，信仰不是压制理性，信仰不是这个批判理性，信仰乃是带回理性。你明白这个原理的时候，你的步道就不一样了。 两人谈话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可爱。你要一个人信主，你不会把他当作仇敌。1972年，我在台中同台北大大呼喊，我说台湾的人天天为大陆祷告，你们正在假冒伪善，因为你们口口声声骂共产党是共匪，共匪，你把他当作匪，你不会爱他，你还会传道吗？真的，上帝把大陆的门打开，你看见个个像匪，你一定跑掉。你怎么会对匪产生爱情呢？不可能，除非你爱他到一个地步的话，人家叫他匪，你不叫他匪，你叫他人，你才会传福音给他。所以从1970年到1996年，这26年，我到台湾20多次，没有用过共匪两个字，毛匪、周匪没有，我把他们都当作是人来看待。我只讲毛泽东、周恩来，我不加另外一字。他们多么坏，我还是盼望有一天他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前后一致贯彻始终，我告诉你，从过去我就发现，你们一方面反共反的厉害，一方面要为主盼望福音的门打开，这是虚假的。如果你真正爱传福音，我说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好了，你就到香港去，在香港大陆跑出来，一天到晚跟你变，一天到晚一面厉害大陆，一面说看共产好，你跟他变变几个钟，你发现你气死了，你看看你的祷告真的假的。如果真的，你继续再讲下去，讲到最后他心里数，那就真的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已经过了20多年，那个时候存在主义啊，反共的主义给你们思想许多许多的那个不同的看法。我看到你们那个时候离开圣经的原则很远，现在我再讲，我进去我也不会去讨好共产党，我在这里我不会骂他骂得太厉害，他们所做的一切的错误的事，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找圣经的原则，我们应当持正批判的批判，我们应当爱爱，包括爱我们的仇敌。圣灵来了，他就引导人，因为他是引导人，所以他就用多少继续不断的光照，把真理带到人的思想中间，把人的思想慢慢引导，引导到合乎真理的地步。当你的思想、你的理性公理与上帝的这个道慢慢合一的时候，那个理性功能就变成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灵呢把你带到降服真理之后呢，就带你进了第二个地步，就是对真理与上帝的道产生一个爱、感情的回头，感情的回头。你恨上帝，我告诉你，所有无神论没有足够的理由讲出为什么他反对上帝，所有抵挡上帝、反对上帝的人没有足够的理由讲清楚为什么他恨上帝，因为他自己模糊到一个地步，甚至呢，一方面有最恨的程度来讲无神论。如果没有一位神，为什么他需要恨神恨到那个地步呢？你要听不懂，那我很奇怪的。如果没有神，他为什么要恨呢？如果有神，到底为什么他恨他？是不是这位神对他不好呢？恨的时候，这其中已经误解了神是怎样一位神。所以呢，1972年在卫理堂，有人问我一个问题，陈谷应教授在台大说，上帝是独裁者，坐在星座上面，他在旧约里面杀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人，这样凶的上帝，我们不必信他。唐牧师，你的看法如何？我说，上帝如果真的像陈谷应所讲的那么凶，他那本书还没有写完，一定先杀他，对不对？上帝多杀一个，反正他已经杀了那么多嘛，再加一个陈谷应，陈先生打鼓，大家反应怎么办呢？所以呢，陈谷应还没有写完，先杀他，让他那本书不能出版，就证明陈谷应所讲的上帝的恨是真的。但是呢，陈谷应那本书能够印出来还能卖，你还能买到，就证明他讲的上帝的仇恨是假的。因为上帝还允许这样反对他的人写书前写成功，写完了透一口气的时候再呼氧气进去，再吸进去，这就是神对他的爱嘛。所以呢，你们的头脑常常不够 logic 啊，就很容易就接受那些反对的情况。一个反对神的无神论，他如果真是无神论，他就应当因为神是不存在的，不需要反对。如果一个人是真正无神的，他一方面反对有神论，一方面恨有神论，就证明他的无神论是虚假的。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逻辑，你这些这么高的知识分子都搞不清楚，为什么？因为理性需要归回正道。当你的理性一归回正道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奇妙的，神原来是这么好，神的道这么美，神的真理这么深入而这么浅显，深入又浅出，对我的生活这么有关系。你说呢？每个礼拜去听到干嘛？你都是讲天堂的事，我在地上一天到晚想天堂事，时间还没有到，排队排好几年就没有轮到我，所以我不必去听，与我无干。我告诉你，我在贾卡塔那个教会有许多世界最重要的人，我敢讲这句话，因为全世界零售商总会全世界的主席从去年开始轮到我一个会友做的。你知道他的伙计多少吗？今年已经21000人，伙计21000个。所以你们说这个是大老板，不要听到，我告诉你，我看你小老板。我的会友有伙计20000多人，每个礼拜做礼拜的时候坑磨得不得了，厂章的大纲第二个礼拜印出来，他收藏。有一次我坐在他汽车里面，他们说这个是我的宝贝，我说什么东西？是不是你收到的 fax 要怎么样复制你的这个银行的存款户口？不是，他大开来是30多个礼拜的奖章的记录，常常在看，常常在看。阿牧师，当我发现上帝的道与我的生命有绝对的关系，天天的关系，我现在做人和过去不一样，我靠上帝的话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亚洲银行总会的主席在我的教会里面，世界10大银行大家在日本，连那大家也选他做主席，他参加我的聚会，每个礼拜早上7点来聚会。他在那里很注意听到，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神的道是与人有关，不是无关。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女人多男人少，为什么？因为讲台讲一些比较女子动听的道，讲一些男人无关的道。为什么？我们建立了一个讲台上的 female type of spirituality， 我们建立了 female standard of spirituality 的讲道内容，所以妇女来听爱徒啊，热心啊，啊好好啊，啊很适当。男人说我做律师的听来听去和律师没有关系，我做政治家的讲的道和政治没有关系，我做社会福利的讲的道和社会没有关系，而牧师讲的好像很有道理，这都和我没有关系。谁告诉你没有关系？很有关系。让我们这一群这些受过神学讲座熏陶的一年一年来去参加的人，要好好预备自己，建立一个新的树林的有人际关系有特别吸引力的神的道影响力，使人爱慕上帝的道。明白上帝的道的结果不等于就是以上帝的道合一，明白上帝的道以后就产生了感情的吸引，爱慕上帝的道。你看到这两天你更爱上帝的道吗？有吗？我相信，因为我以爱慕上帝的道来分享这些信息，圣灵不可能不把这个爱慕放在你心里。在我这一生的侍奉中间，我敢说我没有浪费我的听众多少时间。每次在台上我用尽心尽力把我所知道的道，虽然不完全，因为我不完全，我的知识不完全，我的恩赐不完全，我尽心尽力，但那个尽心的动机是很完全，把它分享出来。所以圣灵就把我心中对真理的爱慕就感染到很多的听众，他们也爱慕了。所以许多的人呢，听了一次录音带再听再听，起先不要就是不要，后来不要变成要，为什么呢？引导嘛，圣灵真的引导他了。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城市塞车越来越厉害，只有一个原因，神要人不得不乖乖关在门里面听录音带。我告诉你，这是很大的原因，一切的一切都含福音，都同福音发生关系。为什么发明飞机就要给传道人去传道用的？结果的生意人做传道人坐船弄错了，只会福音可以快传，所以呢，你们做生意的坐飞机是沾我的光，你懂不懂？啊， 你们这些神的儿女要去传道，需要更快一点的工具，谁给人发明飞机？结果你们一天到晚做生意做飞机，而且都头等枪，还很好意思。你说莫名其妙，今天在讲什么？神会引导你变成爱慕上帝。哎呀，神的道这么对。第二，神的道这么可爱。圣灵引导一个人到了明白真理、爱慕真理的第三步，圣灵就开始呼召他。那你顺服，你顺服真理，那个人就说：“主啊，我是什么？你永生知道，我还归从谁？”大家说：“你有永生知道，还归从谁？”当耶稣从彼得的口中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彼得不是一个明理的人而已，不是一个慕道的人而已，彼得已经是一个定制跟随他的。请你注意，耶稣说：“来认识我吧，来听我的课吧。”那耶稣就变成停在教授的地步了。耶稣说：“来跟随我。”你发现这句话是苏格拉底不敢讲的吗？你发现这句话不是孔子敢讲的话吗？你发现除了耶稣，没有人在他以前讲过这句话 ：“Come and follow me。” Follow 是 steps， follow 是整个 behavior， follow 是整个 life， follow 是整个 journey。引导你的，正要求你跟随他，把你的脚步，把你的意向，把你整个的心智放在那里，你定个方向，我跟随主。耶稣说：“你们也去吗？”中文翻译说：“你们也去吗？”原文可以翻译成：“你们也去吧。”我告诉你，现在很多人是 church growth， 结果 no church no growth。 而约翰福音第六章是 totally anti church growth chapter。 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开始12000人，结束剩下12个人。你说是 church growth 吗？今天很多人到富了去研究的结果，盼望量增加，研究 missiology， 盼望他礼拜堂人数增加就满意了。他忘记那个总原则就是什么？一次交付圣徒的道。所谓一次交付圣徒的道，不是单单一个 event。 如果是一个 event 的话，就不会有希伯来书所说的他呢用各样的办法把小义给列祖幕后差他的儿子到我们中间来。所以呢，他多次多方小义，就表示那个一次不是等于 only one event， only one happening， 不是的。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道，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托付，也就是一个 package， 也就是一个整个性的，也就是有所结束的意思。所以一次交付圣徒的道，我们历世历代要继续不断争辩，也就是说呢，神的文字启示有结束的一天。这样呢，当 when Bible is completely written, completely revealed, so no more revelation can be equaled with the Bible. 我们不能再以圣经使徒先知领受启示写下圣经上帝的话，那这一个人当量器官没有了。只要我们有父为圣经，我要尊重圣经，爱圣经，那么这样我们就不能再离开的原有的轨迹，原有的上帝给我们的规范，神永远不变的道就在这里了。那这样呢？这样不是以耶稣基督做的经论永远不改变又在相悖了吗？不是的，他的启示有所结束的时候，不等于他改变。正像既然耶稣基督做的经论不改变，所以他从前会生在伯利恒，今天应当也可以生在永和镇一次，明天可以生在这个台中，后天可以生在冈山。那么他每天不变，做了经的这个永远不改变，那你要他生几次才叫做不改变？我告诉他，曾经来一次回去不等于他改变，因为他的这个历史事件在历史中间永恒，在历史的显现有固定的时刻，即至时候满足，他就被生在律法以下，这个时间到了他就回到父的右边，时间到了他再来，这是 unrepeatable， 这是不重复的 events， 这些不重复的历史事件的 event 组成了整个福音的完整的步骤。这个就是 historical events, historical unique moments which cannot be repeated, unrepeatable。 这一个呢是神永恒旨意向人间的显现。照样当我们看见基督成全了救恩回去了以后，圣灵来，他引导人，把人带回已经成全的救恩里面，那么呢这个道就聚集在这中间产生效益。所以圣灵以启示的道来引导人，这样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成了神的儿女，要继续不断享受经历圣灵的引导，他就要继续不断的用苦心好好以就下功夫来研究圣经的话语。在圣经的话语里面你吸取神的智慧，你明白他的心意，你广泛知道他前后所有的永恒计划曾经向人显现的话是什么，在里面找到众原则的智慧，找到各方面的启示所要求的是什么，找到你生活所能经历的各种可能性，你继续不断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你心。你看见呢保罗写以弗所书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有70多次差不多相同的词句，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教会书信在那一个时期中间神感动他对不同的教会讲许多相同的话语，是很奇妙的，要教会同知同心，使人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在基督里何等长阔高深。但是呢有一节好像不同却是相同，在以弗所书保罗说的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接下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赞美荣耀上帝。同样的一节圣经在哥罗西书出现的时候变成完全不同一句话，你们要有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藏在心里，接下去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荣耀归给上帝赞美上帝。所以这样来说呢，从代名词的关系来说呢，这个被圣灵充满同把上帝的道基督的教训丰丰富富用各样的智慧藏在心中是同一件事情。你明白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被神的真理充满的人。大家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把神的话丰丰富富隐藏在神，所以当上帝的话隐藏在他心里丰丰富富的时候，当他有一件事要做错的时候，圣灵马上引导。圣灵怎么引导？用启示的道引导。引导什么人？引导那些把这些道隐藏在心里的人。那你发现这个原则清楚了？如果你说我相信圣经，相信圣经，就从来不去看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圣经里面好像有一节，怎么在哪里？所以从头翻到底，底翻到头翻不到，结果呢翻不到，你再去做。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用启示道启示你的时候，你心中没有隐藏启示的道的真理的了解，所以呢圣灵没有办法再继续光照。为什么呢？因为圣灵留一些责任让你去做的时候，他不要抢夺你的权利，不是他无能，不是他没有无所不能的权利，乃是他要你尽当尽的责任。所以呢圣灵充满谁？圣灵充满那些愿意把真理丰丰富富隐藏在心中，顺服他，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大家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道。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道，遵循 follow。 一行的时候灵引导你，你顺服他，你就过圣洁的生活。你把这4天的道理听得完整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个 journey， 一个 process， 一个 follow the responsibility， follow him， 跟随他，因为他有永生之道，所以跟随他。主的灵是引导这种人，你懂吗？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福音派，今天的灵恩派只注重传福音，除了传福音以外就别的东西浮现了。 所以很多传福音的，无论是修身工作，无论是个人布道，无论是群众布道，传来传去就是传那个福音。福音是中心，但除了中心，还有许多丰丰富富四周的东西，你完全没有。我是福音派，我赞成传福音，但除了福音派以外，我告诉你，你对神丰丰富富的奥秘，用了多少的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智慧，隐藏在你心中。耶稣说，你要向文士从新旧库中间拿出东西来。彼得说，人问你的时候，你把你盼望的因由马上回答出来。为什么呢？里面有上帝所启示的道，丰丰富富的宝藏在你心里面。那么圣灵引导你的时候，你就清楚了，有个动力的生活，丰富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那丰富的灵真的引导你。今天的教会不是如此，很多布道家讲道的时候讲得很熟，为什么？因为来来去去讲那几篇，所以到每个城市去讲那几篇，七篇道理走遍天下。你头成谁说呢？求主保守我，不要沦落变成那些布道家。这就有很有道理，但弥陀僧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还需要再批判。但我告诉你，当我小的时候，我看大布道家我很佩服，那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给我除了布道以外，给我更深的了解你真理，更丰富更正确的了解你的真理，好叫我可以继续不断供应我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今天教会不回头严谨的解经，灵活解经，应用所知的经，然后靠圣灵的大能带来动力生活的话，教会的复兴一下子再衰微下去。如果今天教会只有搞福音运动，布道花样一大堆，不久后搞的人也不热，被搞得更不热闹。为什么？因为一下子就完了。但如果你有活水泉源，像耶稣所说的，一直涌涌涌到永生。大家来唱这首诗歌做结束好不好？最后出去，活水进来，借着丰富恩典，越涌什么越奇妙，一直涌到永生。没有在你诗歌里面没有的，你跟着我唱好了。追我出去，活水进来，大家唱。追我出去，活水进来，借着丰富恩典，唱。借着丰富恩典，活水越涌越觉奇妙，唱。活水越涌越觉奇妙，一直涌到永生，唱。一直涌到永生，我唱啊，一二唱。水我出去，活水进来，借着丰富恩典，活水越涌越觉奇妙，一直涌到永生。哎，一二唱。水我出去，活水进来，借着丰富恩典，活水越涌越觉奇妙，一直涌到永生。阿们。主的道，圣灵的工作，像活水越涌越奇妙，直到永生。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带领我们直到今天晚上，在第二个讲座中间，你再次光照我们，你再次引导，引导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情感，引导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归向你，使我们顺从你。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向谁？我把你顺从谁呢？我愿你在你的顺从中间顺从，在你的受苦中间，主啊，与主一同忍受。主啊，使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在你的忍耐，在你的苦难里面有份。我们与主一同死，我们与主一同复活，我们与主一同享受那丰盛的生命。主啊，人的生命会停止，求主真理圣灵继续把永生的道的圣灵放在里面，永不停止，继续影响，继续光照，继续带领我们。若求主帮助我们，求你神父我们，使我们那个反抗性抵挡你，远远离开你，以自己虚假的自由代替真理的顺服，以至于走自杀道路的那个错误的树林观。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对主啊， 你是我的主，我请你在我心中居在我的宝座上，你管理我。我们大家开始求助做主，求助引导，我们也立志要好好研究圣经，让圣灵用真理来引导我们进入他的丰盛。大家恳切开始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主你自己的恩，你自己的爱，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主啊，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你，我们再一次求助你自己真理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你捆绑撒旦的仇敌，吩咐他离开我们。求主你自己在宝座上发言，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你奇妙的工作。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施恩，愿主你赐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中间。求主带领，求主引导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进入更丰盛的地步。我们立志把你的道丰丰富富藏在心中，让你带领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啊。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显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请坐。我们大家在念昨天所读的那一节圣经，已经背了，去把它背起来。罗马书第几章第几节，第十四节，一同来念，一二三。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我们所领受的乃是上帝的儿子的灵。因此呢，我们就呼召说，我们的阿爸，我们的父啊。这样呢，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原文里面那里不像中文圣经翻译成圣灵与我们的心，是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一个人顺服圣灵，这个人就不顺服自己；一个人顺服圣灵，他就不顺服肉体的邪情私欲。因为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要使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要我们做主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制服我们心思情感意念中间违背神的地方。在过去的思想里面，有许多人认为把基督徒分成三种人，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是属魂的，一种是属灵的。在去年的解答问题里面，我曾经提到这一点，就是把基督把人类分成这三种人。最先的不是这个尼托神，最先的也不是许多弟兄会的那些三年论的人，乃是基督教初期的异端邪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曾经提到，我有属血气的，有属灵的人，有属肉体的人。那么从那里就被发挥成三年论的看法，属肉体、属魂，那就属灵。那么再把一些不是圣经的思想硬硬加在那些自以为是已经解经的这种思想的里面，所以他们常常就把人的感情、人的理智、人的意志放在魂的这一方面，以这样定性规定魂里面有什么。魂里面有理智、有感情、有意志。灵里面有什么？有对神存在的自觉同良心的道德功用。那么很多人就受这种神学的影响，就以为这是圣经的道理。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没有一节的圣经支持理智、情感同意志是在魂里面。谁能找出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说魂里面有理智、有感情、有意志？那么灵里面什么？就没有理智、没有感情、没有意志，那么找一些另外的东西放在灵里面，免得这个灵太孤单了。那么把什么放在灵里面呢？就是这个 consciousnes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rality。
那么这个就把灵性同德性神存在的就放在属灵的那一方面，这对神的交通，对神存在的就放在灵那里，那么呢这是另外一个层次。那么我们就在魂的层次里面读书，在层次里面研究文化，在这个思想魂的层次里面，我们有逻辑的功用，我们有推理的这个责任，我们研究哲学，我们研究思想。结果呢，许多走三元论的人一定不可避免的慢慢掉到一个反文化反知识的层次里面。这一种人呢，又觉得教会里面建立一种与世隔绝，对世无贡献，对文化无责任的象牙塔的自我逃避的那一种树林观。在这个树林观的中间呢，就是造居自闭，然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自我陶醉的树林的这一个象牙塔的里面，与世人好像没有关系，就把基督教变成了一个是出世的宗教，而不是一个入世的宗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对一切出世宗教观念一个大大的更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取所有对人群脱离，只求自己安乐，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完全断绝的那种自我陶醉、自我属灵的属灵观相挑战的，对他宣战的一种举动。所以施恩般的儿子耶稣赐下来，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到人群的里面，我们进到社会的里面，我们的圣洁观、我们的属灵观，乃是从神的宝座出来，去影响别人的圣洁观。我们的属灵观乃是透过丰盛的生命流露出去，叫别人与我们一同得着天上福分同福音的好处的那一种属灵观，这种分享的，这种继续不断从我们生命放射出神的恩惠，叫别人与我们一同享受天上的光、天上的福气的，这种分享学的这个属灵观，才是圣经里面真正的属灵观。你看见了吗？为什么有许多的基督徒在讲台上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所讲的是那么属灵的话语，但是一到这个其他的范围里面，马上脱下属灵的衣服，过一个不大像基督徒也不大像非基督徒怪人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自己分隔，我有魂的一部分，有灵的一部分，再有体的一部分。当他回到灵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就记得什么叫做敬拜、赞美、这个颂扬上帝、见证等等。当他回到灵的一部分、魂的一部分的时候，他才好好去读书。那么他就把思想功用同树林的功用呢，就做了一个脱节的这个举动，再把这个肉体的生活同魂的工作再做一个脱节的举动。这样呢，他过这个三元论的生活，灵魂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用很好的名词把它串联起来，让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身体吧，让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魂吧。因为属体的人让身体同肉体的情欲做他生活的中心，属魂的人以思想、以理智、感情同意志做他生活的中心，属灵的人就以他的灵与神的关系做他整个生活的中心。这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叫做属灵、属魂、属体之间的分别吗？不是的，圣经里面所讲的属灵人是全人被圣灵引导的人。阿们。全人在圣灵引导之下，因为根本圣经没有讲过一次灵魂体的分别，乃是用理智、感情、意志是属魂的这一种这样硬性的分化法，来把人分成三区，那再把基督徒分成三类，然后基督徒就过了一个呢自我分裂的一种支离破碎的这个整个不完整的属灵观的生活，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困难中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是什么，你以为这是最容易分辨、最容易听的。然后再加上呢，神造人的时候是因为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动物就有身体有魂，人有身体有魂又有灵，所以人是万物之灵，
这样再把中国的这几个字，把圣经的观念再连起来，就产生了非圣经性的这不伦不类的所谓总原则。那个总原则不是圣经的总原则，是自己乱串乱调和的总原则。所以呢，人呢有灵有魂有体，而动物呢有魂有体没有灵。那你这样看呢、啊、好像圣经也很支持的，因为我们在圣经至少给找到一节把灵魂体并列三个东西一同提出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第五章里面说，愿主保守你们灵魂身体。那么这样的不是等于三个部分吗？就从这里呢就产生了三元论，所谓的圣经的根基。但我再说一次，圣经提到三元，提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不等于是说这是三个部分。我如果说你的动机如何，你的目的如何，你的用意如何，那么你的心里面也有三个部分，是不是呢？如果我提到的事呢，是把一个一个观念用三种名词提出来，或者呢三种功用提出来，不等于是分成三个部分。比如说耶稣基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的上帝的时候，那我有力的一部分，我有意的一部分，我有性的一部分，我有心的部分。那么人也可以用那一节圣经就产生四元论的人类观的神学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用一节圣经产生三元论的神学，我可以从另外一件圣经产生四元论的人论的神学。这样说来的话，我们都可以以为自己是引经据典，有神启示作为我们理性认知功能的一个根据同典故。为这个这样缘故呢，我们的解经呢需要再从总原则来整个性的处理。这一方面呢，我希望在过后有许多的青年继续在眼睛的事情上更严谨的去了解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没有说你的理性你的感性同你的意志的功能是在魂里面，从来没有就这样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请问，神是不是真理呢？神是不是理性的创造者？神是不是真理的源头呢？神不是启示真理的主体呢？是不是？如果是的话，神是不是有理性的？神是不是爱呢？神是不是把爱浇灌在教会里面，用爱充满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不是有感情的呢？神是感情的源头，神是神圣感情的本体，神就是爱。神有感情吗？是不是？是的。神用他的意志独行其事，他所定的在永恒中间所定的旨意，在历史中间一定要成全。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神有意志吗？有，他定义行事。我们要定义，要凭着他所定的意去做的时候，我们的意念与神的意念相配合的时候，那个叫做一生而已，那个叫做舍己归从主。那么请问神有意志吗？有，神有意志，神有理智，神有感情。神是魂吗？不是的。神是灵吗？是的。谁告诉你理智情感意志在魂里面？你们可能在听十次神就讲座，那你的信仰就更坚固了。我相信呢，你们有很多像我过去一样混乱的不得了的思想，这里听听那里听听，所有聚会都听，无论什么人讲道都听，什么团契都去，因为有时间嘛。特别那些有钱人的太太没有事情做，忙得空闲得不得了，到处团契都去，什么聚会都去，好像很热心。我告诉你，你越听越明白嘛，你越听越乱。你不相信多听到一下，如果那些没有真正照着圣经总原则解经的人带领很多的聚会，你越参加聚会，越多参加聚会，越听到你越乱。除非那些人真正按神的总原则圣经的教训来分析上帝的道，把你的思想带到更清晰更严谨更准确的地步来。这样的复兴的运动在中国人的教会里面非常需要，非常非常的需要。 因为我们看见许多只要有热心的人就可以做事，只要有热心的人就可以做事了。所以呢，热心的人教会兴旺起来，结果那些所谓兴旺的教会的基督徒，你把他带到我面前来，我同他两谈两个钟头，马上可以把他许多乱七八糟的观念全部把他呈现出来。你就知道做了那么久的基督徒，他对圣经的认识是那么脆弱。那样热心的基督徒，他对教义是那样不负责任。那样热心侍奉的基督徒，他对神的真理所认知的是那么肤浅。这是很可怜的现象。相反的，我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神学的研究很正确，结果我们变成一个很无情而冷酷的，与人际之间的关系是没有神的爱同火热去眺望的话，我们的教会还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要给你们